东南风一起，东吴的大将黄盖就带了20几艘载满了鱼油、芦苇、硫磺、干柴、易燃物品的火船队出发了。黄盖特地写了一个大大的先锋黄盖的旗子挂在船的上面，让曹操可以远距离就清楚地辨认这20艘火船队快速地往长江北岸开去。
那天晚上啊，曹操就站在指挥舰上望向长江哦，东南风啊呼呼地吹着哦，江面上啊波涛汹涌，这月光啊亮晃晃地照在水面上，好像是千道万道金黄色的光芒哦，在波浪之间翻滚游戏。这个时候啊，有人来报告，报告丞相，远远的有20条船插着青龙牙旗往江北开了过来。这曹操啊一听，很高兴的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这是黄盖来投降，真是天助我也。
黄盖的船队越靠越接近曹操，曹操这边的谋士陈玉啊瞪着这些船观察着，观察了半天，他忽然报告丞相说，丞相，这些船有问题，千万不要让他们靠近。
哦，这曹操问为什么，
陈玉就说了，黄盖他跟我们约好是要载粮食过来投降我们，粮食那么重，船一定会吃水很深，可是丞相你看他那些船吃水这么浅，跑得这么快，一定不是装粮食，一定有问题，赶快把他们拦下来。
啊，这下曹操恍然大悟哦，立刻派了文聘去盘查。这文聘啊带领了巡逻艇出去拦截，他对着往曹操水寨靠近黄盖的船队说，奉丞相命令，船队就在这里停船抛锚。
文聘挥舞着手臂，停船停船，唰，突然从黄盖那个船队里面，黄盖就射出一箭，一箭正中文聘左边的肩膀，文聘当场翻倒在船板之上，船上一片大乱。
黄盖啊眼看他们的船队啊离这个曹操的连环船只剩下1000公尺不到的距离了，
哎呦，
立刻大手一挥喊着，兄弟们冲啊，20只船啊一起点起火来哦，用最快的速度往北岸全速前进哦。一时之间啊，这20只火船黑烟火焰熏天哦，加上那天啊东风吹得很大，20只火船简直像是鱼雷火箭一样，一发一发命中曹操的船阵。这曹操的船啊虽然都很巨大，哎，无可奈何，全部都连锁在一起动弹不得啊。
哎呦，
这一时之间啊火势越来越猛烈，很快啊就烧遍曹操所有的船阵。这时候啊只见整个长江的江面满天彻地，到处都是烽火一片。
曹操本来在指挥舰上得意洋洋，没有想到一瞬之间猪羊变色，
哎呦，
眼看连自己的指挥舰都开始着火。这时候张辽赶快开过来一条小小的救生船，把曹操从他的指挥舰上给接了下来，就这样子10几个人保护着曹操匆匆忙忙离开了指挥舰，准备要登上长江的岸边。
黄盖啊这个东吴的老将啊命人开着小快艇，他自己啊就拿着锐利的大刀站在船头哦，就在烟雾火光之间穿梭，到处要追杀曹操哦。这黄老先生啊战争还没开打，自己就先被打了屁股哦，他之所以忍辱负重，所等待的就是这么一刻哦。忽然间这黄盖啊看见北岸边有个穿着大红色丞相衣服的人正要下船上岸，于是啊黄盖破口大喊，曹操你这个大贼头，我看你今天要往哪儿逃。
哎呦，老先生你可不要心脏病发作才好。这时候啊黄盖眼看要追过来了，在曹操旁边负责护卫的张辽转过身来，就搭上了弓箭，一箭往黄盖的方向射过去。
哎，奇怪，你这次射箭怎么没有啾的声音呢？
因为那天风那么大，到处都是哔哔哔哔在火烧船的声音，所以我们听不到弓箭咻的声音
哦。
可 怜的黄盖，他的屁股就已经还在痛，走路呢歪七扭八，来不及闪躲就被张辽这根箭给射中，当场翻身落水。
哎呀，其实也还好啦，黄老先生在火船上又穿铠甲，一定蛮热的，这时候啊到水里泡个三温暖也蛮舒服的啦。
还好后面的东吴的将领们赶到的时候呢，把黄盖从水里面给捞出来，要不然可怜的老先锋黄盖就会变成闷烧黄鱼的。
哎，最悲惨的人是曹操哦，他一上了北岸啊，周瑜呢早就埋伏了韩当、蒋钦、周泰、陈武、甘宁、吕蒙在前面等着他，
这么多的埋伏啊。
哎呀，不但如此啊，这曹操往后一看，周瑜啊领着大队船只，周瑜的身旁是程普、徐盛、丁奉，哇，这所有东吴的战将精英尽出啊，到处是东吴的鼓声大震，人声呐喊。
哎呀，前有埋伏，后有追兵，曹操怎么办呢？
无可奈何啊，这曹操啊只好往北方乌林的方向逃去。哎，这曹操啊拼命的跑，这一路上啊都是起冲起冲的声音。
什么是起冲起冲的声音？
哎，那是人跟马踩在泥沼地上发出来的声音。
哦，那人是起冲，马是起冲起冲咯，真是狼狈啊。
没办法，这早就说过了嘛，那地方啊整片都是泥沼地啊。
嗯，
这曹操的百万大军啊最后被追杀的只剩下几百个护卫。哎，好好一场大战，眼看就要胜利在望，没想到啊落得丞相在逃亡，而且还是这种起冲起冲式的逃亡。曹操实在是有够凄凉。
周瑜所苦心拟定的火攻计划果然奏效了，让曹操所谓的百万大军在一瞬之间四分五裂，化整为零。屡战皆捷的曹操终于遭受到他生命当中最严重的一次挫折，落荒而逃。面对着前方东吴还有诸葛亮所设下的重重埋伏，曹操他能够平安地脱险吗？在紧接着关键性的赤壁大决战之后，天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局面呢？